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在节目中曾经多次提到，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，其实除了读书以外，我很喜欢去散步，去骑脚踏车，还有打羽毛球。但由于身体受伤，所以没有办法再进行羽毛球这样比较激烈的运动。因此呢，我改以每天散步来维持我的运动习惯。而我发现呢，散步有时有同伴是非常好的。一个人走得快，一群人走得远。每当有同伴一起聊天的时候，就觉得不知不觉间呢，就已经达到了今天所要的公里数。而一个人呢，又有一个人的好处，一个人可以听诗歌，可以默想，可以听讲道，可是呢，觉得时间没有过得那么快。好，我不知道呢，你是否也是一个经常独处的人？我觉得要独处是需要学习的，有时候跟自己相处还挺不容易的呢，你说是吗？但是透过我们操练，常常和神在一起，我们也学习如何跟自己在一起，还有跟别人在一起。基督信仰绝对不会是单打独斗的，我们是一个群体，我们可以互相为肢体，可以互相扶持。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相互扶持，经文在传道书第四章9-10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四章9-10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传道书第四章9-10节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从世界被创造的起头，神很清楚地表明人独居并不好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彼此合作。他在整本圣经中提及他的百姓同心协力，比单打独斗能完成更多的成就。神并没有将我们创造为隔离互不相干的个体，每个人只要个别完成目标即可。更确切地说，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彼此互赖的关系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建立教会，并且赐下圣灵给他的信徒们，给他们能力去传福音。我们是一群祭司所组成的国度，在困境中，我们与其他的信徒相交，同行天路是很重要的。当危机来到，单独面对困境会压垮我们。如果我们培养了互相支持的友谊，就能在那些关怀、安慰、鼓励中找到力量。当我们受试探引诱时， 彼此互相扶持，也是一种安全的警卫。我们一再看到许多在试探中跌倒的例子，他们跌倒往往是因为他们孤立自己，远离其他的信徒，并且身边也没有其他可靠的基督徒来督责自己。如果你没有信徒相互关怀的生活，会错失了神原本的计划。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与其他寻求神旨意的基督徒相互连接起来，要愿意加入其他人的事工，实践神所交付的任务，努力成为我们周围的人所需要的支持及鼓励来源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赐我们共奔天路的好伙伴，能够互相扶持，但也恳求你让我紧紧地依靠你，让我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《让我说声谢谢你》。
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，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，让我说一声谢谢你。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，让我说一声谢谢你。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林弘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五章《认识教会》。在这个部分呢，作者会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，还有如何成为真教会，以及教会的功能、教会与文化，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教会，在俗世中的圣之教会，以及不同与合一，还有教会的盼望。我们今天要进到认识教会当中的教会与人生、教会与危机，还有从神学的角度来认识教会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从个人的层面来看，教会在文化上对个人意义重大，人生从头到尾都和教会有密切关系，特别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感触更深。即使初代信徒也多少能够理解，信主以后教会就与自己一生建立密切的关系。就人的一生而言，可能出生在信主的家庭里面，经过幼儿洗礼，成长后再经过兼信礼，然后在教会举行婚礼，之后生了孩子又带来教会接受幼儿洗礼，当年老时在教会参与松年团契，最后在教会举行告别礼拜。由此看来，个人和教会的关系如此密切，不止在每个主日礼拜，也在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机，伴随着人生的道路，以致许多人生的回忆都与教会连结在一起。参加幼儿洗礼的时候，不只是因为小孩子的天真可爱吸引人，而是因为感受到小孩子的福气。小时候就有机会来到上帝面前而进入教会，回想自己也期盼一生都是如此。再来看到教会与危机，在人生遇到危机的时候，不论是生病、灾难、挫折、亲人过世或事业失败时，教会成为人生危机中的帮助。平常的时候，一个人比较不能体会教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，一旦遭遇危机时，才明白教会的重要。尤其是生老病死，几乎都是教会在关切人们的需要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医院探访，受访病人本身是医师，不但家业丰富，而且在政治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他出身基督徒家庭，但已经几十年没有参加教会了。如今面临生命的终结，希望能有教会的人前往探访。当见到这位医师时，已经是癌症末期，脸色蜡黄，无法说话，只能用笔画的方式沟通。由于情况紧急，我开门见山说，我是教会传道人，我们希望在你人生这段辛苦的路程与你同行。他虽然不能说话，只能抓着我的手表示感谢。我念诗篇第23篇给他听，由于他在教会长大，多少还有一些印象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原本他因痛苦而挣扎得很厉害，朗读圣经时，我感觉到他慢慢地安静下来。接着弟兄姐妹一起唱圣诗，圣诗还没有唱完，他就一直流泪，泪中或许有许多话要对上帝说，相信也有不少离开教会的后悔。那时深深感受到教会有不能轻看的价值，因为平常健康顺利时不需要教会，可以几十年没有来聚会，一心忙着事业与政治，但人都有走到最后一程的时候，那时真的会感受到在教会里有上帝的恩典。后来听说前往探访的2个星期以前，这位医生已经无法认人了，还是有人去问他说，到底要支持谁来参与选举，可见其影响力之大。相形之下，当地教会只是一间小小的教会，在人数、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力都不能相比。 然而在他最后一程时却显得十分重要。尽管他可能大半生离开上帝很远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在临终时很想回到这条路上。教会只能尽力协助他，把他交在上帝手中。初代教会许多信徒普遍经济情况不佳，又缺乏社会地位，尽管如此，仍然大大的胜过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。可见教会的影响力远超过其社会条件。再来看到教会与同质性，由于教会往往吸引有共同兴趣的族群，在文化层面上值得注意观察。因教会往往是一个同质性团体，意思是同质性很高的个体之结合，或者是几个同质性团体的结合。按照人性倾向，如果教会是与你比较有同质性的团体，就会比较有吸引力。比如在国外，留学生喜欢参加华语教会，因为处于同质性高的团体当中，使用熟悉的语言，吃家乡味道的食物，这是一种合乎人之常情的享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些研究教会增长的学者主张发展同质性教会，让具有同一种性质的人组成自己的教会，这样教会才会迅速发展。反之，如果一间教会涵盖了许多种不同的人，那间教会必定难以发展。这样清楚地划分同质化族群，究竟是否合乎信仰呢？另外，在观察大学生团契，由于学生同侪团体内聚力很强，互相带有浓厚吸引力，通常不难迅速发展成为有规模的同质性信仰团体，只是常与一般教会格格不入。当大学生毕业之后，开始形成毕业生团契，仍然是一种同质性团体，发展并不困难。由于大学生团契与毕业生团契的前后关联，当两者意识到与一般教会同质性不高时，就逐渐地组成以大学生团契与毕业生团契为骨干的教会。当这样的教会刚刚形成时，几乎信徒年龄都不超过30岁。由于同质性很高，必然发展迅速，且容易吸引年龄相近者。可是长久以后，年龄的分化必定带来教会内部同质性的降低。如果要继续维持同质性的话，恐怕要有所筛选。而这种同质化走向是否适合教会呢？以下有两种支持的立场，分别介绍评述如下。第一种支持立场，强调教会需要严密精确的组织与机构，才能与俗世团体有所分别。就是教会若能以同质性高形成紧密团体的话，有助于对内凝聚以及对外拓展。这种主张以为教会的核心必须是同质性高，而且组织严密，由核心向外动员。譬如说，其核心成员都是30到35岁，而且都是大专研究所毕业程度，容易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，然后据此对外拓展。美国的保守派教会有不少都以此方式发展成功。然而，这种教会的缺点是带有与世隔离的封闭性色彩，只是强调把人带进去，而缺乏走出来的见证力量。第二种支持立场是由研究教会增长的学者发展出来的，他们专门研究教会如何增长，因而主张让同质性高的人在一起，可以组成发展很快的教会。譬如说，黑人教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。黑人教会把同质性很高的同一种族凝聚在一起，排除了其他种族，这样的教会发展迅速，而内部问题不多。但是，这种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，就是当建立教会，也是在分门别类时，无法呈现在基督里的合一。如何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？ 同质化教会这个观念是带有偏差与缺点的教会发展方式。当教会的同质性很高时，可能会发展得很快，但是却带有封闭团体的色彩，或者成为分门别类的源头，失去了教会的包容性。尽管包容性有时会使得教会缺乏效率，但却是教会不可缺少的见证之一。初代教会能够在罗马帝国中迅速发展，并不是因着超高效率，而是能够提供当时阶级分明的社会所无法提供的包容性。教会不应当因为信仰以外的理由而排除会友，即使在社会、经济或政治上意见不同，也不应该因为不同主张而不接受他这个人。教会应当维持其包容性，可以接纳各种人，虽然在现实上往往有困难，但是不应该轻易地放弃这个理想。增长与效率并非是教会的最高目标，而这对上帝国而言也是如此。况且上帝国包容各式各样的人们，绝非封闭团体。虽然同质性团体对发展教会有便利之处，但是却与教会的包容性冲突。比较可行的是把同质性教会修正为同质性团契，而把追求合一定位在教会的层面。在教会里可以容许不同的团契，让教会里同质性高的人们组成各自的团契，在教会合一的前提之下发展不同的团契，在团契里找到同质性相近的人，而在教会里学习与不同质性的人相处。继续看到展望未来，凡有教会之处就有文化上的影响，教会的建筑、音乐、艺术、教育等等都形成文化的一部分。教会追求将基督教信仰根植于本地，以本土色彩来表达信仰，这不一定表现在讲道的语言与内涵方面，而更多是可以用建筑、音乐、教堂设计、礼拜仪式等文化表现。以台湾神学院为例，这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教堂建筑，在西式礼拜堂里加入了浓厚的中国风味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礼拜堂建筑本身就会说话，在学习模仿西式教堂之外，若能展现创意更佳。如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是以祷告的手为原型的创意设计，而台中盘顶长老教会的船形礼拜堂构想不错，表达了教会有如挪亚方舟的一面，文化层面具有相当的长久性，值得重视。以目前基督徒的生活情况来说，追求精致一点的文化表现其实并不难。教会如果能够不要投资在那些不很紧急的事物，而追求一些长远的文化表现，必然会大大的改观。譬如说，教会崇拜使用的诗歌，至今为止本地诗歌的比重不高，而常常使用的诗歌，其中许多已经古老过时，或者停留在翻译的阶段。近年来，大量的本地诗歌作品令人耳目一新，逐渐地走向用自己的语言与旋律唱出自己的信仰心声。现阶段看来，诗歌应当还不是最弱的，最弱的一环是视觉艺术，几乎看不到多少出于信仰背景的绘画与雕刻作品，而电影艺术方面几乎没有能够传达本地信仰体验的电影作品，而本地制作的福音影片往往水准不足，犹如政令宣导片，或者与现实脱节，仍然有待努力。文化层面是需要长期经营的，虽然我们这儿的教会在历史上的影响并不长久，尚难期待具有深刻的文化影响力，但是在这一代不能完成者，应当期待于未来的世代。不过需要教会具有文化远见，也需要基督徒家庭能培养子女从事长久的文化工作，不是一味的跟随时代潮流从事热门行业。需要的文化工作种类很多，建筑、诗歌、文学以及各种艺术创作都是， 其中也包括电影。有些西方电影，例如《火战车》，深刻地传达了信仰内涵，而且有其市场与声誉，不会被当作说教片或广告片。面对基督教艺术作品的乏善可陈，不只是基督徒艺术家需要努力创作，教会也应当全力支持。假若教会宁可花钱设计高级空调或购买昂贵名琴，却不愿投资在基督教艺术品的话，实在难以期待基督教艺术的开展。教会是上帝的教会，因此在神学上常常使用三一上帝的三种神学理解角度来看教会。第一，教会是上帝的子民，这是由圣父上帝的角度而有的认识。第二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从圣子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观点。第三，教会是圣灵的团契，这是从圣灵上帝的角度而来的看法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自从我认识耶稣》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，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总是将我保守。恩典何等的丰富，
超过我所求，
超过所求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。
我们今天从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这本书中看到第五章《认识教会》的第三个部分，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到用神学的角度来看教会。教会是上帝的子民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以及教会是圣灵的团契，不要错过了。到了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